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更，
紧紧随。
丁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十五到二十二节，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招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与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到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
这段的经文呢，让我们看到了一场民族杀戮的开始。我们在一讲到出埃及记时，我们已经说了，因为到了摩西的这个时代的时候，法老还有他的一切的臣仆都已经不知道不认识约瑟还有他们那个时代的人了，因此他们看到的就是这一群叫做以色列人的人呢，已经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了。只要他们放眼望去，到处都是以色列人。所以你可以想象，当一个民族已经彻底的完全的融入到了另外一个民族当中，但是同时他们又分别出来，没有完全的变成埃及人，他们有他们自己以色列人的名字，有以色列人的文化，白天呢去跟他们工作，赚进了他们的钱，在各个领域上面应该都是佼佼者，都是出色的。晚上呢他们又回到他们自己的聚集的地方。所以埃及人看到的就是，我们马上就要被一个正在兴起的民族吞灭了。因此呢，一个正常的民族的领袖就会有一种危机感。埃及王当然他就产生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恐惧焦虑。你想想看，我们才是这地的主人啊，我们才是埃及人呢，怎么变成凡事都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各个行业都出类拔萃，都是佼佼者了。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么就是把他们赶出去，要么就是把他们毁灭掉，要么就是把他们压制住。这是一个人恐惧的时候的一个正常的反应。所以他们之所以会下杀招，是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内心深处的一个急剧的恐惧让他们不得不先发制人。因此他们就用了这个惨绝人寰的手段，告诉说，这样吧，既然他们生养众多，而且你灭都灭不了他，那就从此以后让他们人口负增长，或者呢就是把他们所有做带领的男孩就扼杀在摇篮里面，只让他们未来的女人呢可以比如说做我们的奴仆，被我们使唤是工具，但是凡是有可能与我们作对的所有的男性通通毁掉。因此法老才开始是秘密来做这个事，他还没有公开，也就是说他想到的是十年二十年的计划，它是一个国家大计，所以他用了一个秘密的方式去收买这些收生婆，让他们去杀害以色列的男婴，而且呢让他们悄悄地处理掉，不管是什么手段，比如说哎呀胎死腹中啊，难产啊，出来的后携带绕脖啊什么的，实际上是明杀，但是把它变成是一种暗杀。因此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我们要看到是因为神大大祝福了他自己的选民，导致了一个埃及全地的恐慌，然后呢又让这个恐慌成为了以色列民族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的契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是苦难变故，看到说哎，原来不好好的嘛，忽然之间怎么就不待见我们了，我们在这也忠忠实实的为他们，因为以色列民就是这样，他到哪个地方就在哪个地方生根，成为那个地方极其昌盛极其发旺的一个民族，在哪里都是这样，你看在美国也是这样的。可是偏偏就是因为神不要他们在那个地融入，因为神告诉说你们是属于我的，有一天我要 必定把你们带出去，带到我给你们的流奶与蜜之地，让他们知道说你在埃及地再好都是短暂的。但是以色列人不知道呀，他们可舒服了，他们向往的是韭菜，有肉，有喝的，有吃有喝的生活，并没有更高的向往。而且到了这一世代人，他们已经早就忘记了什么神的应许。哎，我还是看我自己目前的，不管你说他是蝇头小利也好，还是鼠目寸光也好，我只要有衣有食，我就知足了，我也不去想什么更伟大的神的计划。所以神不得不允许这样的事情临到他们，因为以色列民族就有这个习性，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习性，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们一定要绝路了才会绝处逢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出埃及记一章十五到二十二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性命攸关的杀戮正在进行中。
对于以色列民族的杀戮，其实如果大家纵观几千年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从来没有停过哈。从此刻出埃及记的时候，埃及法老下达了这样的一个屠杀令，到后来我们现代社会当中，像希特勒残杀犹太民族啊、集中营啊等等这一些，起初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一段历史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说这个民族怎么招惹你了？即便他们有钱，即便他们聪明，但是你也不至于要把犹太民族赶尽杀绝吧？这希特勒为啥没杀别的民族，他非得杀犹太民族？
同样的一种焦虑。
如果我们纵观历史，你会发现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撒旦一直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灭了你这个民族，我把神的选民灭尽了，我看你神怎么能够在这个世界继续的去彰显你的荣耀，继续作者为王。所以撒旦用尽所有的方法，在历史历代当中都希望做一件事情，就是让神的百姓死绝了。但是大家同样也可以看到，每一次在以色列民族的危机当中，神都有预备出路，而且神都预备了女人哈。大家真的如果去看以色列民的民族的发展史当中，几个关键的时候，神都是启用了一些看似柔弱的、不知名的，甚至可能就是没有任何的权柄的，
甚至是小孩，
对，用这样的一些人物把这个民族的整个的命运翻转了。就像我们在经文当中所看到的，有希伯来的两个守神婆，圣经特别强调她是希伯来人。那这个呢，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告诉我们，就是当他们一直存着敬畏的心，施弗拉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普阿的意思呢就是耀眼的，都是希伯来的名字。可见这两个收身婆，他们一定是从他们的家族的文化当中或者家庭当中，虽然那个世代当中很多的以色列百姓已经忘却了神的应许，但他的家中一定是有一些教导，让他们始终知道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要做正确的选择，杀人在十诫当中是绝对不可的，所以他们才能够有勇气去抗命埃及法老的这样的一个命令。而且他们也非常的智慧，当埃及法老来质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的是个事实，就是他们太强壮，我们没赶到，娃已经生了，那个时候我们也没办法下手杀他们了呀，对不对？所以这种智慧的表现也让我们看到，不仅仅是这两个勇敢的收生婆，最重要的是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神的大手和撒旦正在进行着一场战争，一场搏斗，而最终我们看到的是赢了。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每一个神的选民、神的子民而言，我们更应该从中看到的是信心的来源。因为在历史的进程当中，我们看到撒旦一直在残害、逼迫神的选民，但是神又一直都在保护带领他的选民。
我们从另外一个更个人化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两个收生婆。大家要明白，在以色列文化里面，他们接近血是不洁净的，所以其实收生婆呢是很难有洁净的时候的，因为他们整天要去接生，而且接生的时候，如果你接生的是男孩，你不洁净多久，然后接生的是女孩，要不洁净更长。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虽然这个律法没有颁布下来，但是实际上为什么他们对接生这件事情呢，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未来可以成立家室的这样的一个职业。所以这两个收生婆，他们被神厚待，后面特别的强调便叫他们成立家室。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很多的男士可能不敢娶这样的女人，因为他们不洁净，
是甚至是觉得说在他们的这个文化里面，因为他们见太多的赤裸敞开和血液，虽然是接生好像是充满喜乐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他仍然在这个文化里面并不受欢迎。所以说当他们敬畏神的时候，神厚待他们，就特别强调了一件事，便叫他们成立家室，让这两个 本来是可能一辈子都只能做接生婆，大家也知道这个接生婆很有可能就一辈子都是单身的这种状态，以此谋生。可是一旦她成立家室呢，意味着说以后她可以不需要再做这件事情，她可以服侍她自己的家庭。这个对于上帝的选民来讲，因为神为我们建立家室是他的一个祝福，整本圣经的启示里面一直都是强调神为他所爱的人是建立家室的。房屋是祖宗所留的，唯有贤德的妻室耶和华所赐的。所以神特别的在这一个地方让我们看到了神的赐福，也就是说当我们不去屈服于世人的律法，而是把神的律法高举起来的时候，神就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经历他的信实，这就是上帝的赐福。所以我们看这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是有一层一层的递进的。法老用一个非常邪恶的政治的秘密的暗杀的手段想要毁灭神的百姓，但是这两个收生婆因着敬畏上帝，他们坚持住了自己应该做的，没有去顺应，因为本来他们可以变成一个类似于汉奸一样的人物，就是后来新约时代的那些税吏啊什么的，就是可以成为法老的爪牙，然后呢专门来替法老办事的，但是没有，他们敬畏神。因此呢再看到第三层的，就是神因着他们的敬畏呢又用自己的信实来回应他们，不单单只是祝福他们，而且为他们成立家室，也就是说他们从此有了自己的子孙后代，从此以后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故事是被人纪念的。
是，
因此我们看到一个最个人化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现今生活的世代很有可能是一个不欢迎基督徒的，不欢迎我们信仰的时代。你身周围可能很多很多的压力，可能很多时候要求你所做的事情是抵挡神的，是欺压神的百姓的，甚至有可能你在某一些的职位上面你要做出一些伤害神百姓的事情的时候，你能怎么做呢？你是否可以像这两个收生婆一样的敬畏神而不是害怕人呢？只有当你彰显出你把神放到你生命当中最至高的这一个权威点的时候，你敬畏他胜过一切的时候，你才会经历神以信实回应你。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我们都发现现在基督徒正在遭遇某种形式上的社会的压力、政治的压力，还有意识形态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基督徒都需要做出收生婆一样的回应。今天我是敬畏神还是害怕人？我是要讨神喜悦还是要讨好人呢？这是我们今天必须要做出来的一个个人化的回应。
神一定要把他所拣选的人带回到正确的地位里去，但仇敌一定会用各种的方法来拦阻他们。如果拦阻不成，仇敌就会不惜除掉神所选召的族类。如今我们都是神所选召的族类，这就是属灵征战的时机。每一个被神所拣选的人都已经身不由己地卷入到这一场征战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就像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一节保罗所说的，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You said my fate was sealed, You said my days were numbered, Case closed with no appeal, My future six feet under, Messing with my head in ghost fashion, My heart was holding its breath, Terrified of taking my last one. Oh, death, you scared me to death.